今天是2008年我们中文堂第一次的聚会。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新的一年的时候立一个新的志愿，可能一个旧的习惯要改变，可能是一样新的东西要尝试。昨天我跟两位弟兄，我们基本上是定期的，每一个月我们就约吃早饭，已经有8年的时间。那在吃早饭当中，有一个弟兄就问，哎，你们今年有没有什么的计划？不约而同的绝大部分都说，我这新的一年里面要多做运动，要减肥。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过，作为一个教会，今天我8点多不到9点的时候就进到这个会堂，看见准备敬拜的同工们已经很殷勤的在做最后的这个 warm up，热身，也是准备怎么样可以带领弟兄姐妹最好的敬拜。看到礼堂里面，那个时候还不到9点，有一个小女孩坐在前面，这个小女孩是其中一个这个敬拜团的团员的一个女儿，她自己在那里画画啊，写字。然后呢，在后面中间的地方又有另一个姐妹就在那里，我就跑过去跟她打一个招呼啊，然后知道她的名字等等等等。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那么早来教会？她说呢，我有早起的习惯，住的也不远，那所以呢我就早一点到教会来。然后我看到她就坐在那边，就是打开圣经，在那边在读圣经。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一种的 luxury 啊，这一种的诱惑的机会可以这样做，但是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可以早一点到教会准备我们的心。我们常说我们都没有时间读经祷告，也许礼拜天早一点到教会来安静在主的面前。我还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但是主教你可以怎么样做的，你为一件事情就祷告来做。有一些家庭常常要出门到教会之前一定会怎么样，吵架，小孩子一定要闹，穿什么衣服等等等等。他们可以来到教会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千万不要因为他们迟到我们带着一种奇异的眼光、责备的眼光来看他们，不要这样做。每一个人不一样，主给你恩典可以早点来，这个是主给你的恩典。有一些人没有这个条件，我记得几年前就看到有一个姐妹已经多年好像没有看到他在我们当中敬拜，那个礼拜忽然之间在我们教会出现。后来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另外一个跟这个姐妹比较熟的，后来我就跟她提起来，我说，哎，前两天我就注意到某某姐妹在我们当中聚会。哦，她说是。我说为什么她特别跑到我们教会？她说是这样，她本来呢平常去另外一个教会聚会的，可是那一天呢他出门的时候晚了一点，他们那个教会的牧师呢非常非常的严厉，迟到的人一定会用特意的眼光看他一眼，所以他呢开到一半想我一定迟到，就转开到我们教会来。我想我们教会应该绝对欢迎任何的人。今天我们开始来看马太福音第8章一直到第14、15章。马太福音我们都很熟，最熟的就是第5章到第7章， 里面就讲到耶稣的登山宝训，但是从第八章开始到第九章，一连串的就讲到耶稣九个到十个不同的神迹，看你怎么样来算。我在这个大纲里面的序言里面有稍微解释一下，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但是这九个或者说十个神迹当中，可以分开三个段落。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就是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当中提到三个耶稣行的神迹，第一个是讲到一个麻风病的人来求耶稣医治，第二个是讲到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求耶稣医治，第三个是讲到耶稣到了彼得的家医治彼得的岳母。有人说，为什么马太把这三个神迹放在一起？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这三个人物都是在社会里面的边缘人物，就是在社会里面一般的人瞧不起的。麻风病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在走路的时候要叫说我是大麻风的人，走开走开，很少很少的朋友，唯一的朋友就是其他患麻风病的人，边缘的人物。第二个，百夫长，百夫长为什么是边缘人物？因为他是一个罗马人，却住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人最瞧不起非犹太人，把他们看着猪看着狗。那个边缘人物来到主的面前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第三个神迹是第三类的边缘人物，是一个女人。当时候女人在以色列的社会里面没有很大的地位，圣殿里面有一个地方是给女人的，然后在里面的话呢，是所有犹太人才可以进去，耶稣却医治了他。三个神迹，三个不同边缘的人物，然后三个神迹之后，耶稣就讲一段的教训，就讲到做主的门徒。那我们有这个背景在后面，我们就比较详细的来看其中一个的神迹，就是百夫长这个的神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一起的敬拜，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你，我们一同读经来敬拜你。现在帮助我们在听到当中专心的来听来敬拜你，因为圣灵要对我们讲话，可能不同的人圣灵要我们听到的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谦卑，带着一个聆听的心，带着一个打开的心来敬拜主的时候，你就一定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我就跟大家先看中间的一节经文，第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外邦人，一个罗马人，罗马人对宗教的认识远远比不上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从小就是在宗教的气氛里面长大， 可是耶稣对这个百夫长的请求之后，他告诉以色列人，他告诉门徒，告诉众人，告诉跟随他的人，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我们跳到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他对耶稣的请求，耶稣看到这个请求的背后有信心，然后耶稣就说，照着你的信心我已经给你成全了。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我知道我看自己的话，常常面对很多不同的需要，发现自己凭着自己做不到，有些时候找别人也不一定是可以做得到。这段经文提到这个百夫长来到找耶稣，耶稣就按着他的信心来帮助他。有一件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我自己办不到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上帝一定可以办得到。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我们就看一下到底这个百夫长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他那强的信心的因素在哪里。也许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稍微学习一两招，用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第一，我们来看第五节跟第六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这个百夫长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求一件事情，他说，为我仆人的病的缘故，求你来医治他。我想大部分人在这里，我们都有一份工作，有多少的人你可以说，如果你病的时候，如果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的老板会愿意从波士顿跑到纽约或者跑到什么远的地方，就是为你的缘故求医治求帮助。我看我自己的话，大概没有碰过这样的老板。这个神迹耶稣行在这个仆人身上，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的主人。也许当我们看见这个神迹跟这个旁边两个神迹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哈，哪一个神迹是最难能可贵？第一个神迹我们都已经提到了，是那个患麻风病的人，他为自己的病来祈求，这个不容易，但是呢，人常常就是为自己的来祈求。另外两个呢，百夫长为仆人求，后面呢可能是彼得请耶稣到家为他岳母的病的缘故求医治，哪一个比较难能可贵？我在想大概是后面两个其中一个。后面的那个呢，从某个角度是一个亲戚，那亲戚我们比较容易为他们祈求，我们的朋友就比较难一点，我们的仆人可能更难。但是可能有人会说，哎，亲戚也不一定啊，看是哪一个亲戚，岳母的话可能更不一定。一年多前我读到在《使者》杂志里面一篇的文章，文章里面就讲到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呢，就讲到有一个农夫结婚之后，后来呢岳母就常常跑到他家，这岳母人也不错，但是呢就是啰啰嗦嗦，每件事情呢都批评一下，都提一些意见。后来有一次这个农夫在田间的时候， 这个岳母又跑出来了，跑出来这个农夫呢刚好旁边有一个驴子，这个驴子不晓得怎么样的后脚一踢，这个岳母呢就被踢死。这个只是一个故事啊，不是，我希望不是真实。后来呢这个就办了一个追思礼拜，追思礼拜完了之后，那个牧师呢就在旁边就看到这个农夫呢跟来参加追思礼拜的人握握手问安哈等等，他就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一个女的跟他握手他都点点头然后说几句话，看到是男的跟他握手的时候呢他就是摇摇头说几句话啊，他那个牧师觉得很奇怪。完了之后他就跟这个农夫问他说，哎，我注意到这种的现象到底什么回事，这个农夫就说，因为每一个女的过来跟我握手都说，哎呀真不幸这件事情忽然之间发生，那所以我就点头了，是是是，谢谢你们啊，谢谢你。每一个男的跑过来跟我谈的时候就问我说，哎，老兄啊，那个驴子可以借我用一下。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对不起，驴子已经一年已经租出去了，所以不行不行。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哈。这个百夫长愿意为仆人，愿意为别人，愿意为家里面最低贱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在罗马这个社会里面仆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我们查经查到这个腓立门书的时候就提到有一个仆人叫做阿尼西姆，做错一件事情就逃掉，因为他的主人有权利把他打死都可以，是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百夫长却爱他的仆人，跑来请求耶稣。我在想我们的信心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上帝会看重我们的信心，会听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平常就是爱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另外一段使徒行传第十章，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这样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咒祭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月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咒祭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这里提到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常常就是多多的周济百姓有需要的人，然后也常常祷告上帝。最后第四节的时候，当这个天使显现他还很惧怕，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上帝的面前。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祷告上帝没有垂听，因为我们不怜悯别的人，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我们不怜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在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上帝也不一定会怜悯我们。两个百夫长他们都是爱周围的人，耶稣就听了他的祷告。这个是信心其中一个因素。雅各书也常常提醒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死的。第二个因素 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六节。圣经说，这个百夫长看到耶稣，就跟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然后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四下来，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百夫长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刚才我们小薇已经提了，是一个罗马人。但是什么的罗马人？是个罗马军队里面带着100个兵的一个人。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就比较严格一点啊，就说那个时候其实不是100个兵，是其实大部分是80个兵。不过没关系，80个兵好，100个兵好，是带兵的一个人。那罗马呢，就把这些百夫长，就不同的百夫长派到他们所统治的地方不同的城里面。有一些城人口多，就多派几个百夫长；有一个城人口少，就派一个百夫长。耶稣是到了加百农这个地方，在当时候，加百农是一个小城。研究圣经的学者就告诉我们说，大概那个地方只有一个百夫长被派到那里。所以换一句话，在加百农这个地方里面，地位政治地位最高的可能就是这个人。耶稣呢？耶稣却是市民当中其中一个。而且他耶稣可能还不是定居在那个地方啊，常常是在加利利跑来跑去，有时候在犹大的耶路撒冷的地方出现。所以这一次他来到加百农是个外人，可是这个百夫长看到耶稣的身份，恭恭敬敬的跟耶稣说：主啊，不止一次，到了第八节他再说：主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祈求的时候，是把他看作我们的仆人。我们说：主啊，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替我做的，就要求上帝替我们这样做，还是我们带着一个恭敬的心在下面抬头向上帝祈求：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的态度也就反映在当上帝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会有什么的反应。如果我们态度本来就是：主啊，你替我做这件事情，上帝没有听的时候，我们就会怪主，我们就对主不高兴。但是假如我们是以一个仆人的身份跟主说，可能主耶稣的回应，我们听到之后，我们的反应可能会不一样。这个百夫长就是一个例子。当这个百夫长告诉耶稣说：我的仆人病了，病得很重，请你过来。圣经里面就记载第七节，耶稣说：我去医治他。这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其实这个百夫长还没有要求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他只是把这个个案跟耶稣提出来。但是耶稣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心，到底他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为的是怎么样。我们其实不开口之前，上帝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主耶稣看到他的需要。圣经就说，耶稣说：我去医治他。这个百夫长就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来，我不敢当。哎呀，多么谦虚的态度。圣经的学者再进一步研究第七节，就说呢，这句话，耶稣讲的一句话：我去医治他。这个我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有强调的意思，我去医治他。但到底强调什么呢？有一些解经家就从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标点符号，可能耶稣的意思说，我去医治他吗？难道你要我去你的家来医治你的仆人？ Shall I go and heal your servant? 我该去吗？我要去吗？你竟然敢这样的请求我吗？那一般来说我们就想，耶稣是主，他大概不应该对这个百夫长那么不客气。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呢，耶稣不单只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可能性，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许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看到耶稣行了另外一个神迹。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节，我们开始来看。圣经就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了。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个迦南的妇人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外邦人。二十三节，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就开始讲话了，门徒进前来求耶稣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他不是以色列人，乱叫，就赶走他。二十四节，耶稣说二十三节，耶稣却一言不发。门徒讲了之后，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的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句话是对这个迦南的妇人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敢来到我面前求医治？我来是要救以色列人，不是救迦南人的。二十五节，那个妇人来拜耶稣说，主啊，帮助我。那个妇人不放弃。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哎呀，那句话我有时候听的时候我都担心，主耶稣为什么那么严厉，有种族歧视啊。啊，这个就针对那个人说，我难道我要把东西要丢给狗吃？不单只说你是狗，而且说我不要给你吃。其实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了解耶稣是要看一下这个迦南妇人他对耶稣的信心有多大，到底这个信心有多大。二十七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丢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马太福音十五章这个的神迹跟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现在看的神迹是有，我们可以比较的来看。很可能耶稣那个时候就说，难道我要到你的家去医治你的仆人吗？他要考验一下这个百夫长对耶稣的认识，他的信心有多大。这个百夫长那次被耶稣考试的时候，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他考到100分 A+。 他对耶稣说，还是恭恭敬敬的，第八节，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不敢，我哪里配。这句话就跟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施洗约翰说，后面有一位要出来的，我连替他解鞋带也不配，是同样一个字，我不配，我不敢当。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一定好了。他的信心有多大？我们看见他的信心，其中一个就是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知道耶稣是谁。如果我们来求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带这个谦卑的态度，表现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心，可能耶稣也不一定会医治我们。 人很容易会骄傲，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骄傲就跳出来。听说有一次，一个美国的女孩子跑到德国波音那个城，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博物馆，是一个音乐的博物馆。这个音乐的博物馆里面，其中有一具的钢琴放在那个里，那个钢琴呢，是当年贝多芬在作曲的时候所用的钢琴。这个美国年轻的女孩子到了那边，就看一下那个这个 guard 这个会员，后来就问他说：“先生，可以让我弹一下这个钢琴吗？这个是贝多芬的钢琴，我很希望弹一下。”这个守卫看卫看了他，不说什么话。这个女孩子可能想到那个的时代，德国是比较穷，第二次大战不久，过了不久，所以她就从口袋里面拿了一些钱，就递给这个护卫员。这个护卫员就点点头，这个女孩子呢就到那边就开始弹，就弹这个贝多芬最有名的这个月光曲，弹了前面几段，非常得意。后来呢，他就从钢琴的地方下来，再次谢谢那个护卫员。他走之前就问这个护卫员：“哎，我在想，大概有不少的弹钢琴弹得不错的人，都会做类似的要求吧？”这个护卫员对他说：“几年前，有一位叫做 Paderewski 的人来过。Paderewski 是谁呢？大部分人可能不熟他。他是一个作曲家，是一个音乐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在第一次大战之后，在波兰是波兰的首相。过了几年，他就放弃他政治的生涯，就回到音乐。他教的学生拿到肖邦钢琴大比赛的第一名，他的学生拿到第一名。1922年，跑到美国纽约的地方，在 Carnegie Hall 给了一个演奏，很多人去听。做了音乐家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回到波兰，再从事政治，一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前。开始的时候，那个守卫就说 Paderewski 几年前也来过。那个女孩子就听，那个护卫员就说，她看着这个钢琴，她盯了一眼，她说：“这个是贝多芬的钢琴，我不敢碰，我碰都不敢碰。”有些时候人不小心的时候，人的骄傲就会出来，好像这个年轻美国的女孩子可能是好奇，但是我们却看见这个 Paderewski 他那种恭敬的态度。这个百夫长信心第三个因素，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八节第九节，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个百夫长是有权的人，他知道什么叫做权柄，他也知道他下面的人是怎么样来服从他。他也认识到耶稣是有权柄的人，耶稣是有属灵权柄的人，耶稣只需要讲一句话，他的仆人就一定好。我们对主的信心有多大？只需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一定会好。Gordon Conwell 非常有名的教授，讲道学的老师，他叫做 Haddon Robinson， 有人说他是当代十个最好讲道的人，而且也是教讲道课讲道学最好的。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好几年前有一位叫做 Monroe Parker， Monroe Parker 是一个牧师，他也是一个大学的校长。他有一次在阿拉巴马州夏天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炎热，他看见旁边有一个小贩是卖西瓜的，他就跑过去说啊，我希望买一个西瓜，多少钱？那个小贩就告诉 Monroe Parker， 对他说1块1毛钱。帕克就看看他的口袋，发现只有1块钱，他就对这个小贩说，好不好，我付你1块钱，然后剩下1毛钱呢，我以后再拿给你。这个小贩说，啊，我信任你，好。所以呢，那个Monroe Parker 呢就把这个西瓜就拿走了。走了两步，突然之间小贩把他叫回来，哎，先生，回来，什么事？他说你没付钱呢。那个帕克说，你不是已经告诉我你信任我吗？啊，是啊，但是你说你给我1块钱，你差我1毛钱，你以后才还我吗？帕克就说，你信任我的人格就是1毛钱吗？你不可以信任我1块钱吗？ Haddon Robinson 就讲到这个故事，讲到有些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可能是1毛钱的信心，不是1块钱的信心。又读到另外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那个时候刚刚好有飞机到处来往，他从来不敢坐飞机，后来呢被人家鼓励之后呢，他还是上去了。上去坐完飞机下来之后，有人就问他说，哎，你的经验还好吧？没事。那个人说，哎呀，是啊，没事，还好，但是呢我坐飞机的时候呢，我不敢全身都坐下去，我半吊半坐的来坐飞机。有些人可能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半坐半站的坐飞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有多大？主耶稣说，他对他的门徒说，对跟随他的人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也没有看到那么大的信心。也许我们值得看这段经文，第一章到22章的最后一段，让我们打开第8章的最后一段。18节到22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跟从主耶稣不容易，对主耶稣有信心不容易。最后让我讲一个故事，是我家里面发生的，就作为结束。我的小女儿跟大女儿的个性相当不一样，大女儿非常非常直爽的一个人，小女儿呢就鬼灵精，从小的时候就看得出来。我记得他差不多2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家里面，他在我旁边，我就跟他玩， 我说爸爸的拖鞋在那里，替我去拿。啊，这个小女儿就 obey 啊 ，obey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英文哈，就是听从。啊，我说不错哎。后来呢，我就在我丢那边一个球，替我拿过来。那他也就是 obey， 那他就去捡这个球回来。啊，那次呢，我就很得意，就跟我太太说，哎呀，这个女儿还不错啊，我叫她做，她就是 obey。他说，我太太跟我说，哎，景辉，你听错了，他哪里说 obey， 他说 oh boy， 只是他发音不准啊，我也不懂，我太太反而是懂得我小女儿发音的方式 oh boy。我不晓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当上帝给我们一些的考验困难考验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是说 obey 我听命，还是我们在说 oh boy？ 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看到主你把这段宝贵的经文放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就让我们从这个外邦人，从这个百夫长来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主，年当时候犹太人，耶稣说都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们也承认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求主加添给我们信心，愿意在凡事上我们认定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一定会好，让我们对主有这样的认知，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